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在他的殿中来敬拜他。我们呢，一起再一次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我们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我们应该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因为知道这一切都有主你的美意，还有你的恩典，还有你的慈爱。我们来到你面前时，我们也承认我们有许多的亏欠。主啊，我们再次求你赦免饶恕，也再次求主你洁净我们，使我们能够有你的恩典还有你的爱来遵行你的旨意。也求主你继续带领在伦敦的林牧师，在那里帮助在那里的教会还有弟兄姐妹们，也求主你继续的与他同在，保守他，赐福于他。也求主你继续带领拿丹牧师在印度，在那里的教会来服事帮忙，也照样求主你继续的使用他，成为那里的弟兄姐妹们的祝福。我们也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将我们现在心中的各种的重担和思虑也都仰望交托于你，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继续的在我们心中运行，来成就你的功。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上个主日我已经讲过这个摩西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里面所遭遇的，并且呢，上个主日所讲到的是主的计划美好，不管是有内忧或者是外患，只要我们在主的爱中呢，主的计划仍然是美好。不管我们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只要有主的爱在我们的心，我们就可以坦然的去面对一切。所以呢，我们求主给我们继续有这样的信心。那么在上个主日的晚堂，我讲了第二章，就讲到短短的80年，就是摩西他在皇宫里面40年的时间长大，那么还有40年的时间呢在旷野里面。那么他可以呢所经历的，就好像约瑟跟约瑟是相反的哈，约瑟是从卑微的时候升高，那么是从升高的时候呢富足的呢降为卑哈。所以在雅各书里面不讲到，不管是卑微的弟兄升高呢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呢也该如此，因为这一切都要过去。所以呢，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里面就短短的讲到摩西的80年的时间这也是看见呢，这短短的80年里面呢看见摩西拥有了埃及人所有的一切的学问，也在这个埃及里面呢有那最好的那个生活还有享受。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见呢，他也很想就是靠自己的力量来救自己的兄弟，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带领呢却不是如此，神就允许他在那个时候被迫呢要逃到去旷野里面度过他那平淡无奇的40年的时间。所以第一个40年曾经有牧师说他是他就是一切哈，他就是一切所有哈。那么第二个40年是他是一无所有哈。那么第三个40年摩西呢看见呢是主就是他的一切所有。虽然看见他头前面的那80年也正好是我们一般人的80年的这个寿命啊，因为摩西说到我们若是强壮可到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呢，我们在上个星期也经历了两个丧礼，一个是我们的沈亚凡弟兄的丧礼，而另外一个是杜翔和牧师的丧礼。这两位呢，他们都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还是一位是很平凡他的儿子也在我们当中，然后另外一位呢是开始我们教会的创立的这个牧师杜翔和牧师。 那么他的年日是90多岁，他的年日是70多岁。那么两位的比较其实是没得比较哈，为什么呢？因为神赐给每个人的恩典和机会都不一样，我们不需要跟别人去比较。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我们这有限的范围里面呢，做好我们应该做的本分，那就是最美好的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去比较，因为神他的有他的恩典和计划，我们只要呢常常活在他的恩典里面，活在他的旨意里面，那就是最美好的。不管我们是在扫地的，或者是广东话啊，扎手啊，扎手是什么？扎手就是抓住那个树木枝哈，也是扎手把的手，那个扫把的扫，不管是扎手，或者不管是总裁，总是裁人，或者是总是被人裁，但是都是一样啊。为什么？因为神给每个人都不一样的这个恩典。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这第三章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主呼召摩西。那么主呼召摩西，我们可以看见从神呼召摩西的这些对话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神其实呢在彰显他的属性哈，他的属性从这些对话里面能看见他在彰显他自己的属性。什么属性呢？就是我们常常所提到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啊。另外一个属性就是神是自由拥有的，正如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段经文，神的名字呢是自由拥有。其实这是中文圣经的翻译，真正的这个翻译是四个字母哈，但是犹太人没有办法去读那四个字母，所以呢加上一些声母或者韵母在里面，所以呢成为现在我们在英文版本所读到的这个叫做耶和华 Jehovah， 就是耶和华啊。所以中文的圣经是照这个音译来音译神的名字，叫做耶和华。那现在中文圣经的翻译呢，神的名字呢是自有拥有啊，这个就是更美好的、更美的一面。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讲到神就是啊，耶稣基督讲到他就是 I am， 真的讲到 I am， 我就是我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这位神的尊称。这跟当时或者是现在所一般所认为的神的这个观念是大不相同啊。一般人呢，在当时埃及人呢，认为这个神呢，月神呢、月亮的神呢、太阳的神呢、河的神呢，还有什么牲畜的神呢，哈，还有猫啊，猫可能也有猫神哈，也不知道。所以你看到他们挖掘出来的这些古物里面呢，都有这些代表。但是呢，神让摩西看见的是，他是自己有，自己用。拥有而且是永远存在，自己存在而且是永远存在的神。所以这是其中一个神的属性。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见接下去在16节就是这第三章呢，也看到神的属性是爱，也看到神的属性是公义啊，这几方面的属性。所以我们要从这几方面的属性来看啊，在第一个属性呢，就是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在第一节呢，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呢 就好像平时一般在旷野里面呢牧放羊群，但是他来到一个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的时候呢，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里的火焰向摩西显现。一般的人的解经家的认为呢，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呢，就是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所彰显的，正如亚伯拉罕他在为索多玛和俄摩拉在那里求神的时候呢，也是其中一位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呢，向亚伯拉罕显现啊。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告诉犹太人说，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切切仰望我的日子，或者是说当还没有有亚伯拉罕之前，我就是 啊，这耶稣基督做这样的一个宣称。所以呢，我们看见呢，这其中这个形容呢，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的第二节，耶和华的使者呢，很好多的这些人解经家都认为呢，是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本身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必不同你们去埃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哈，就是神道成肉身的显现，让这个摩西告诉摩西。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神无所不在，但是他也借着这样的显现呢，让摩西知道，虽然他的生活是那么的这个平凡，虽然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还是遭遇到痛苦，但是呢，神是在他们当中。有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说神与你们，神与你同在，其实我们讲这个观念的时候呢，就是说假如我没有讲神与你同在，就是神不在你那边，当我讲神与你同在的时候，神才在你那边。其实这个观念呢是很有限的，当我们讲神同在的时候，不是单单讲到他的同在，其实神是无所不在，不管我们到哪里神都在那里，因为神创造了整个宇宙天地万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神不在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蒙上自己的眼睛，认为呢神不在这边，但是其实呢神都在，神也在我们当中。但是神同在呢，是代表是说神在我们当中动工，所以当神动工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神同在，我们才感觉到神在这里。但是其实神一直都在，不管我们有没有感觉，神都在这里，就好像空气一样，不管我们有没有感觉到空气就在这里，其实神就同在。但是呢，神让摩西看见这奇怪的这个异象的时候呢，神的这个火焰在荆棘中显现的时候，所以摩西就很奇怪，看见为什么这个这个荆棘被烧，但是却没有被烧坏。但是呢，神就在那里呢来呼叫摩西，说第四节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帮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所以我们看见就在那他所在的，在神显现的那个地方，那一个时候，摩西呢的态度呢，跟神的态度就是要有一个恭敬的态度，要把他脚上的鞋呢脱下来，来准备敬拜神。所以我们看见呢，当我们知道神无所不在的时候呢，当我们来到主的这个家里面的时候，来敬拜神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一样存着这样的心呢，来到神的面前，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神。这个就是神要我们所有的这个态度，很多时候神的同在不只是限于我们外表上面的这个认同，神的同在是在于我们内心里面对上帝的一个认知。假如我们内心里面对上帝没有的认知的话，我们不感觉到神的同在的话，我们就算坐在这边，我们的心呢也不会回应对神的这个同在的这个事实的这个回应。所以呢，很多时候为什么圣经里面说百姓来到我面前，他们的嘴唇是什么呢？尊敬我，但是他们的心呢却远离我。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主啊我愿跟随你，主啊我愿焚烧来归向你，或者在唱诗很美的诗歌，但是真正面对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态，所以还是我们在怨天尤人，主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我这么凄惨，为什么这么惨，为什么别人没有这么惨，很多时候是这样。当我们面对这些没有事情的时候，哇全归耶稣，全都归耶稣，全都归给耶稣。那你碰到事情的时候，哇为什么为什么？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那个心理准备，但是很多时候呢，神就是要我们学习呢，就是在苦难中呢，我们也学习什么来赞美神。在苦难里面呢，我们仍旧将我们的心呢献上给神。所以呢，摩西在 见到神的时候，我们叫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他的那个心态啊，我们对他的那个心态就是神所看重的啊。所以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省察我们的心，省察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继续更新自己，将自己呢交托给神。这就是神同在，耶稣基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是什么呢？那是主耶稣颁布吩咐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当门徒，当我们愿意顺从主的呼召，愿意来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名的名给他们施洗，主就常与我们同在。所以这就是主给我们的这个命令和教导，让我们呢能够来回应他对我们的同在。好，接下去呢，我们也明白呢，摩西他的反应是什么呢？第六节说，就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所以那个意象是那么的可怕，到一个地步呢，摩西不敢看神。摩西什么时候他是不敢见神呢？另外一个记载就在当神要将这个十诫颁布给摩西的时候呢，摩西也是很害怕，他说我甚是恐惧战惊。当神还没有吩咐他的诫命下来的时候呢，人在预备他的百姓来见神的时候呢，在西乃山上打雷轰闪电，密云充满了整个山的时候呢， 那些百姓差不多都怕得要死了，差不多就以为呢随时随地都要被毁灭啊，这个就是很可怕。但是摩西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来领受神的话语。当然他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话之后，他慢慢的认识神，慢慢的了解神，也慢慢的开始呢能够跟神面对面的说话，那就是神同在。我们感谢神，在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带来的是恩典和真理，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也就是我们的安慰，使我们呢能够知道神顾念我们。第七节呢，我们看到第十节呢，我们可以看见神是无所不知的啊。神在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一切正如我在上个主日所说，都在神的计划之中。所以我们所遭遇的这一切神都知道，正如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所遭遇的，他们在埃及里面所受的这些困苦，所受的这些逼迫，神都知道。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受的苦希望别人知道总是跟人家诉苦啊，你不知道啊，你就有苦，你的苦没我的苦啊，我真的是很苦啊，啊，但是我们忘记一点，就是 神知道我们的苦。为什么我们不要告诉神？我们喜欢告诉人呢？好像神不知道一样，其实神都知道。啊，不管我们有多少的委屈，或者是有多少的受到多少的这些困难的事情，其实神都知道。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告诉神。我们想想看，我们告诉神的时间多过我们告诉人呢？还是我们告诉人的时间多过我们告诉神呢？我们这样比较，我们想想看，从这样的比例来看，就看得出我们到底信靠神多呢，还是我们信靠人多。当你跟人讲的次数越多的时候呢，就表示你信靠人比信靠神更多。但是当我们跟神的次数讲的多的时候呢，我们就信靠神更多过我们信靠人。穆迪在开始这个孤儿院的时候呢，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可能他有，我不知道哈。每次他遇到什么样的需要的时候呢，他都闭上这个关上这个门呢，和这些孤儿们呢一起来祷告，没有告诉外面的人。但是很奇妙，就是神自己供应他，神很多次的不同的场合里面呢，神的不同的带领里面呢，都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以致他们所经历到这一切的奇妙的带领的时候呢，使到更多的人呢更愿意的来什么呢，来帮助这个孤儿院的需要。所以我们看见呢，穆迪的信心啊，穆迪 英国的这个牧师啊，他的穆迪的这个穆迪的信心啊，是非啊，sorry, 不是穆迪，对不起，穆勒，讲错，穆勒的信心不是穆迪啊，穆迪是另外一个，这个创造论的这个穆勒啊，英国的一个牧师，所以他的信心呢是大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很多人都闻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呢，求主帮助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因为知道神是无所不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单单来仰望他，单单来交托给他，因为知道他就必成全。正如诗篇三十七篇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所以求主给我们力量。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啊。我们也看见神自己要来成就他的作为。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神的属性呢，在第十一节是看到神是全能的神。在第十一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已经将他的属性呢说到他必能够，当然这是开始的一点，但是我们看见接下去呢，神不断地向摩西彰显他的能力，彰显他的作为，以致我们知道呢，神就是那位，是看见这样的记载呢，我们知道神就是那位无所不能的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在跟从神的时候，我们在顺从神的带领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忘记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正如约伯在经历这那他所失去一切之后，他 面对他的朋友的那个他朋友的所谓的劝勉啊，其实是其实是拐一个弯来讲他得罪神了，本来是要鼓励他变成，但是他的朋友拐一个弯来所谓鼓励他的时候呢，其实让他看见呢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约伯自己的论述，对神的论述也是讲到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神自己向约伯发出这些种种这些问题的时候呢，约伯的回答呢也只能够反映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啊。所以我们看见当神向我们发出这些挑战，或者是发出这些邀请，或者是要我们来跟随他，或者是要我们做一些生命中很重要的这些决定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踏出一步呢？当神呼召这个戴德生的时候来服侍他的时候，戴德生也经过一个时期的实习操练他对神的这个信心，直到他踏出第一步呢，在中国的这个宣教之路，他也是靠着主呢每一天的在不断的在经过每一天的这个挑战。当然你说戴德生有没有放弃的时候，其实戴德生也有很多次想要放弃的时候，但是都是神的恩典呢在他的生命里面呢让他一直坚持下去，这是真的啊。不要说是戴德生了，其实神的仆人啊，很多神的仆人都会有想要放弃的时候啊。施洗约翰也是想问到底耶稣基督是不是他们所等候的，以利亚先知也告诉上帝说算了罢了，因为我不及我的列祖啊，让我死了算了啊。约拿呢，约拿当然他不一样，他的第一件事情赶快逃跑，然后去向尼尼微人传福音，第一件事赶快跑，福建话叫做找摩罗，跑到没完没了，先跑路先，当然神又让他带回来。但是我们看见呢，神的儿女呢神的仆人呢都有他们曾经放弃的时候，甚至摩西自己本身也有曾经想要放弃的时候，他说这个责任太大了，求你把我杀了吧，好，不能够背起这样大的这么大的这些责任，太多了，几百万个人，你想想看他怎么背负这样的责任。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呢，很多时候呢神的仆人呢都有放弃的时候，但是呢宝贵的一点是什么呢？神的恩典呢再次赐给他力量呢来持续。所以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说不会灰心，不会失败，不会受挫折，乃是呢我们在遭遇到挫折遭遇到灰心的时候呢，还靠着神的恩典呢继续站起来啊。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当然我第一次去读神学的时候是去美国读神学哈，就愿意去，那时还不肯定他愿意去，就往前走啊，也不会想到将来会怎么样啊，真的是不知道。很多时候这些重要的决定我们就是靠着主，神有这个感动就往前去走，想太多就不用做所以往前走往前走，但是往前走的时候也是有打退堂鼓的时候，就是我第一次坐20几个小时的飞机就是到了学校的时候，哇，没有坐过那么长的飞机，累到半死，在飞机上没有办法睡，因为我的睡眠很短，我不能够入睡，最多可能只睡一个钟头。到了那边的时候整个人好像要崩溃了，到了学校的宿舍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就是什么呢？想要回家想回家，我很想回家，不要在这里了。那是第一天到美国那个宿舍学校的宿舍，就是这样。 但是神靠着神呢，继续在那边呢，不断的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所以会有这个灰心，会有这个受挫折的时候，肯定会有。我们是人嘛，啊，摩西也是人嘛，对吧？他不是神，但是为什么他这么大？人常常称他为伟大的领袖呢？不是因为他特别伟大，乃是这位伟大的神来使用这一个卑微的人。不是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摩西跟你跟我都是一样，都是血肉之躯，我们都是一样，有自己个本身的这些软弱。使他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是神本身。神在那样的机遇，那样的环境，给他那样的机会来带领他，就显出那一个时代的成就，那个伟大。不是他本身有什么伟大的地方，他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器皿，和你还有我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可以使用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所以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现在所做的。约翰卫斯理的妈妈只要照顾十几个孩子，他能够做什么伟大的成就吗？他不能够做，他这责任就是照顾那十几个孩子。那么这十几个孩子里面呢，就只有两位呢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就是那样。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哪一个妈妈照顾自己的孩子，将来自己的孩子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所能够做的是什么？就是做好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本分。至于神愿不愿意使用他，全都是在于神，不是在于我们。就算将来我们的孩子是败家子，啊，好像这个撒母他的儿子也是成不了什么事，也没有关系，他是尽他责任做他所要做的。就是这样，我们将一切的结果都交托给神。那么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神自己会使用他的人，啊。好，我们接下去看呢，神的另外一个属性是什么呢？神的另外一个属性是他是自有拥有的。在第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神的名就代表了神的属性的一切，因为他是自有拥有。当然神的名不只是限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在不同的时候带领他的百姓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神就彰显了他某一部分的这个属性。但是归根究底呢，神的名呢，没有人能够很具体的说出来，因为是超过人所能够来叙述。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就因为神自己的作为，神的百姓还有周遭国家的人呢，才认识到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从神的带领，神自己彰显。所以神讲过他的名，我们要来尊重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主导文里面也是说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耶稣基督教导门徒怎么样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其实我们看见在马这个福音书里面呢，有一部分的记载呢，前面跟后面呢，都是讲到跟人之间的 关系，跟人之间的关系。我原谅弟兄多少次啊？77个7次够吗？或者是说，你若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其实主导文的前后呢，都是讲到基督徒的属性，就要跟上帝的属性有神的那个圣洁，神的慈爱，神的公义，还有神的怜悯，有他的那个样式。这就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去效法的。当然我们可以看见神在带领，让摩西带领的这一群以色列百姓里面，我们看见有，当然有一部分的百姓呢，没有顺从神，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呢，也不断的得罪神，以致遭遇到这个处罚，遭遇到刑罚。我们看见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神的百姓，虽然有些是神的百姓，虽然他们也遭遇到处罚，但是呢，他们愿意悔改，神就赦免。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有多少次呢，以色列的百姓使神的名呢蒙羞吗？有很多次。大卫本身也是，连所罗门也是，还有很多很多神的百姓使神的名蒙羞。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呢，门徒跟随耶稣基督，有没有让耶稣基督的名更加被尊为圣呢？在耶稣基督还没升天之前，其实门徒还没被钉十字架之前，当然门徒也曾经很多时候都失败，都软弱，都跌倒，连最有领导才能的最彼得他也3次不认主，门徒全部跑掉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好像没有一个能够使神的名得荣耀。但是耶稣基督怎么说，在约翰福音里面，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呢，神的名会得荣耀，是因为神的旨意被成全，被完成。所以我们看见不是在于我们的生命有多成功，或者是我们可能被逼迫被人家杀害也有可能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澳洲的这个，当然那个是恐怖分子对一些宗教人士的迫害，但是我们可以看不会感到意外的是，也可能会有其他的，也有主的儿女呢面对到这些恐怖分子的这个袭击，也有可能。但是你看到是不是他们的生命很失败？其实不是，是神的旨意完成。所以保罗说过，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况，愿主的旨意呢得以成全。为什么？因为当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神的名就得荣耀所以不管是成功或者是不成功，主的旨意得完成。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心愿达不到，我很想为我的孩子报最好的学校，但是却报到一个邻里的学校，邻里的学校不好吗？新加坡的政策是每间学校都是好学校，为什么？看你怎么看，在哪一方面好，不一定你的好就是政府所认为的好。我们的好，我们所认为的理想，就是神所要给我们的理想，其实不一定。所以我们不一定会有理想的，所以要得到那个理想的那个心愿。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假如神给我们一个赐予理想，没有那么理想的，我们是否愿意来接受？说主啊，既然是你允许的，就愿你的旨意得成全。这是真的。 世上哪有一件事情是十全十美？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我们怎么可能会十个里面有八九个是 不如意的？我们怎么可能期望每一样东西就十分满意的呢？只要有八分就已经很好了，七分也不错了，六分也是可以的，五分还好了。所以我们看神更重要的是什么？看重神的旨意。因为我们不知道将来做了这个决定之后神的带领如何，但是我们要肯定的一点就是，既然神允许这些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靠着主呢，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感谢的心呢，来领受。所谓凡事谢恩，麻烦的事也要先，也要靠着主来感谢。这就是我们看见神是那位自有拥有，我们也看见神是慈爱的神。在第十六节说，你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哦，对不起，我已经讲过了哈，耶和华是慈爱的神。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见呢，耶和华是公义的神，我必伸手呢，在埃及中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才容你们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她的邻舍，并居住在她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那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把他们的这些财物抢去呢？其实不然。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所得到的回报是很低的。他们在离开的时候向埃及人拿到的这些财物，其实就是他们这些年来所拖欠的这些工资薪酬，这些是他们应得的，他们没有给他们，所以以色列人离开。所以神是公义的，神不会叫受冤屈的继续受冤屈，神自己会报应啊！所以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深渊在主，主必报应，这是真的。虽然现在没有看到报，但是神自己会报，所以我们只有放心的将自己交托给主，我们不要自己深渊，也不要自己去报应，因为神的心意不是如此。神要不要我们以恶报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神不要我们这样，我们乃是以善胜恶。这就是神的儿女的要有的这个属性，所以我们将自己交托给主。好，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的这一章里面看到，神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神又是自由拥有，神也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来记得这些，来常常的告诉神。我们一起来默祷，然后我们请重圣执事来带领我们做